弟兄姐妹平安。使人自由的律法，或者就照他所讲的自由的律法，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第二章第九节来看起。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开始，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好，下面我们刚刚读过，我今天这段经文有点奇怪，就什么叫做自由的律法，什么叫做，如果我们中文再加了几个字，使人自由的律法，有两个奇怪的地方。第一个，各位弟兄姐妹或朋友，你会觉得律法或者法律，英文就是 law， 律法或法律使我们自由吗？我们想到 law 的时候，我们想到法律或律法，不管是政府规定的，或者是教会规定的，或者道德的法则，我想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不是使人自由，法律应该是束缚我们的，约束我们的，所以这样讲有点奇怪。另外呢，那是不一定是学者了，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看圣经，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印象，就是雅各这里讲的跟保罗是有明显直接的冲突。保罗强调因信称义，保罗强调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保罗强调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可是这里却强调，包括后面讲的我们要有行为，然后要守全律法。这怎么来了解呢？我们如果看雅各所讲的，我们更会觉得律法或者法律不叫我们自由。就我刚刚读的，在上帝的眼里，他要求的不是部分，他要求的是全部。你不是只守了一条律法，你要所有的律法都守，有一条没有守，你就是犯法的。有一条没有守，你就犯法，你就得罪上帝，你就下地狱。有一条最小的都是如此。另外一方面，这是雅各讲的，还不是保罗讲的。这个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从耶稣的教训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律法其实非常的可怕。律法非常的严谨，不仅要求外面的全部，还要求我们里面，就是如果不怜悯人，就要受不怜悯的审判。包括前面讲的奸淫，我们很容易想到耶稣所讲的不可奸淫，在人间的法律其实不是那么难犯，那么难守，因为我们就不奸淫嘛。不可偷盗也不是那么难守，我们就不偷别人的东西，虽然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可以办得到。但是当你从耶稣世上，从旧约就可以看到来讲的话，那这法律很严格。耶稣说你没有在身体上的淫乱，那是不够的，你看到人就动了淫念，这已经犯了淫乱了。你没有偷人的东西，行为上没有偷人的东西，这是不够的。你心里，这不是耶稣讲的而已哦，在旧约就有了，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各位，那不是行为，那是心态。你各位姐妹，你走过搜狗，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哎呀，我好想要有那件衣服啊！如果那件衣服就是我的，那多好。各位，这很正常，这没有什么不好。照十诫的最后一条，不可贪恋，你心里有一种那是我的就好了。当然他讲的是不可贪恋别人东西，包括别人的妻子，但是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如果这篇道 马牧师不在，我不必浪费口舌讲了，不过马牧师就你们传给他嘛。哎呀，如果马牧师讲到是我讲的就好了，贪恋他的口才，贪恋他的高大，贪恋他的英俊。各位，这个贪恋我觉得很难翻译，英文常常是 greedy， 但那个贪恋恐怕也可以有一个含义，就 desire， 我想要一个东西，我想要你的美貌，我想要你有你那么好的太太，我想要有你的知识学问，甚至我们想的好一点嘛，我想要你的道德风度翩翩等等。好了，我们也知道，当你贪恋一个东西，想要一个东西，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邪念。但是这个界限很不清楚。各位，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收购一个漂亮的衣服，我很想要有，然后想要到，我们通常都会克制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想要到把它偷走，我们不会想要把收购的什么钻戒啊或者什么东西偷走，但我们很想要，然后我们可能一直想要一直想要。好，这很麻烦呢，包括很想要吃东西，这应该没有什么罪恶嘛，但是我们想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专心听到，好像就不太好了。嗯，各位，现在11:17了，应该是开始想要吃东西了。你想要一个东西，想到犯罪，什么叫想到犯罪呢？不管怎么讲，就是圣经上面的话，我们越了解旧约、新约、耶稣的话和雅各在这里讲的话，真是以一概全呢。一个没有守，就全部没有守。而且里外要一致，你不能只在外面道貌岸然，里面要非常的善良。各位，这是叫人自由吗？任何一个人如果真的了解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法则的话，应该觉得很痛苦，而且事实上很多人也觉得是很痛苦。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基督徒现在恐怕越来越觉得我们跟世人的价值有冲突了。各位，包括不可奸淫这条法律，这条法律世人会说我们应当把它废掉，龙应台部长就说应该废掉，文明的地方早就废掉不可奸淫，通奸有罪，应该废掉。哎呀，各位，不要说是日风世风日下，人心不滚，我们没有想过最好这条命令废掉吗？我们没有想过说最好没有交通规则的限制吗？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开车最好像在德国、欧洲很多地方 unlimited， 没有限制的。我们最好不是常常觉得法律对我们是一个限制，不仅是法律是限制，道德的法则也是限制，让我们不愉快，我们很希望放肆放纵。因此法律实在叫我们好像很不自由。我刚刚讲的一些现象是因为罪恶使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罪恶让我们觉得我要守住一夫一妻的规矩，这很痛苦的。各位，你可能不会讲，但心里会想，如果没有这个限制该多好。我小的时候其实想过这件事情。你说我太早熟或太坏，那么小就会想这些事情。我还记得我拿这个问题问一个属灵的长辈，因为我跟他很熟，我就讲，那个时候我开始青春期，就问那个属灵长辈，我说我们都有这种欲望，我们男生有这种欲望，从小就开始有，或者是懂事一点，我们那时候成熟的晚，12、13岁，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7、8岁就开始了。我们很痛苦哎，各位姐妹，对不起，我今天在这里讲哈，你们不要太觉得我是色狼，我想我是一个正常男人。我们很痛苦哎，我问那个长辈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就到师大附中的球场打球， 初中的时候，或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到台大打球，反正就是在我大概开始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会说，我如果口渴了，我有水的饥渴。哎，福利社卖冰红茶，那么师大附中的球场里面有两个卖冰红茶的，那么福利社有卖，现在更多了 ,7 Eleven 有卖，很多地方都有。我口渴了要喝水，有很多的饮水器，有很多的饮料可以买可以喝，为什么我要限制只能买这一家的？各位，你还没听懂下一句话你就觉得恐怖了。如果我口渴，我到哪里喝水都可以，如果有性饥渴，为什么只有我配偶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我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天性啊，食色性也啊，我们有水的饥渴，我们有性的饥渴，我们有很多的饥渴，为什么我们别的饥渴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满足？我可以喝可乐，我可以喝水，我可以喝冰红茶，我可以有很多的选择，而且多样的选择很好，越多越好，为什么性不可以？哦，后来我听说有一段时间有那个在某些国家有一杯水主义，就是男女的性关系不过是一杯水，哪里都可以一杯水。哎，各位，我希望现在有没有敲醒你的律法跟自由应该是相反的。啊，那我们怎么办嘛？最好的就是像很多人想的一样，但是恐怕还办不到。很多人想的一样，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法都废掉，我们要怎样就怎样啊，好像我们又办不到这一点。如果所有的法都废掉了，包括我们先开始是废掉了通奸有罪这个法，会不会有一天看潮流好像这样，但我觉得不太可能。看台湾现在不是也越来越开放吗？我们现在基督徒痛心疾首的就是他们通过的法案，是这样的抵挡上帝。各位，我再一次说，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如果可以性的问题解决，可以像我们喝水一样，没有限制，不是很好吗？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在法律里边很被限制。然后保罗也用了一些话来讲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好像就是让我们不要在律法之下。我们平常不太敢这样看，不过经文好像是这样讲的，我读给各位听，加拉太书3:23，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那里经文本身上下文可以看到，就是当因信称义的道理，当我们不是凭着行为遵守律法称义，当我们是凭着信心，也就是我们的行为根本不算数，我们的行为根本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凭着耶稣基督的作为，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我们被律法限制。加拉太书4:5，根据上下文讲，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各位，对不起，这两段经文连起来好像有点难懂，但让我们连得简单一点。保罗的意思好像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和世人一样，我们通常会讲的是，不信主的人，我们在罪恶的辖制当中，我们在死亡的辖制当中，我们被死亡控制，我们被罪恶控制。这个我们基督徒常常讲，我们讲不信主的人被死亡和罪恶控制，我们基督徒被上帝拯救了，我们虽然会死，我们会从死里复活，而我们不再被罪恶辖制了。好像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因为信了耶稣，我们就不是被罪恶控制，罪恶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现在是善良，是耶稣做我们的主。 各位，我们被罪恶控制，做罪恶的奴仆，做死亡的奴仆，也是最好的一个形容的方式。就像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当你是奴隶的意思，就是你怕奴隶的主人；当你是奴隶的意思，就是你身不由己；当你是奴隶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自己的东西。那么这我们当中念法律的，念社会科学可能会讲，包括一个奴隶没有自己的 property， 没有自己的 private property， 私有的财产，甚至包括他自己的身体都不属他自己。以色列人在埃及好像就是这样，他没有自己的财产，他工作的结果都给了法老，他活在恐惧当中，他自己的身体都身不由主，法老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连他的儿女他都不能保护，法老要他们把小孩男生丢在尼罗河里就要丢去，就他们没有，从学术上可以这样讲，一个不自由的一个奴隶就是没有 right， 没有权利，包括私有的权利。那么当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这个描述的方式新约就常常来说，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救我们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那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自由善良的地方。我们不再被罪恶，可能讲得更容易了解，不再被那么多的邪情私欲捆绑，让我们摆脱不了这些念头，让我们，对不起，我们男生在上课的时候不能专心，因为就会想到前面的女生，你说那就男女分班，各位，我们会制造出很多女生在我们的脑袋里，我们摆脱不掉，我们污秽下流。好，很多人说那不污秽下流那是人的天性，好了，我们就不要讲那个污秽下流的那个性的部分吧，我们说那不污秽下流，假如我们想到说当我们被仇恨或嫉妒捆绑的时候，各位你也有这种念头吧，各位姐妹，对不起，你们这种念头会不会更多，就当你看到一个不是帅的男人哦，当你看到一个美丽的比你还美丽的女生，你那个愤怒被捆绑着，希望她长大麻风，希望她各位，我们知道这不是好念头，可是我们会对别人的成就，别人比我们优秀，我们受不了。各位姐妹请原谅，我只是希望大家笑笑，我不是说男女不平等，我们男人一样有很多这些。你在啊、哦，这里我们有中央研究院一大堆，你到中央研究院去，你都可以闻到一股味道，那股味道就是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嫉妒。我没有去过，不过我觉得我在台大校园也闻得到，那就好像一群医生，一群优秀的人士，他们的优秀不能叫他们常常很快乐，他们的优秀常常叫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就是怕有更优秀的人出来。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要嫉妒，不要骄傲，不要淫乱，不要贪婪，这些东西在捆绑着我们。好，圣经上说，好像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脱离了这种捆绑，我们就进入新约讲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进入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变得善良美好。这个圣经有讲，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尤其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些，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是一样，因为人有很多的痛苦，那个痛苦是包括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失业的恐惧，对没有被称赞或者别人得到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眼光的恐惧。这我知道，当然每一个模特儿都有这种恐惧，就每个美女都有这种恐惧，就是有一天你发现别人不太看你了，那就恐惧了，人家看你，你觉得死相人这么多，人家不看你，你觉得你自己要死了。 啊，我们都有这种恐惧。好，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自由、善良，祝福比我们漂亮的人，祝福比我们聪明的人，祝福我们的同事，他拿了诺贝尔奖，而我甚至如果有一个，听说在 Berkeley 以前常常有这样，哦，物理系里大家都得奖，就你没得奖，那多么的恐惧啊！可是我刚读的经文不是这样，我刚读的经文不是只有讲到说。我们原来在罪恶过犯中被罪恶捆绑奴役，使我们身不由己的做思想那些我们不该想不该做的事，使我们不做不想那些我们该做该想的事，这就是奴隶。我们是奴隶，是罪恶死亡的奴隶。可是加拉太书不只是这样讲的，事实上恐怕整个圣经都不是这样讲的，或者不只是这样讲的，尤其保罗。保罗讲到说，我们做奴隶啊，还不最基本的不是死亡和罪恶的奴隶，我们是律法的奴隶，我们是法律的奴隶。各位，这句话你要继续听下去，你如果想得快一点，你说哇，这是异端了。康牧师今天来跟我们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再被律法控制，我们就变成跟放纵的后基督教的欧洲一样，通奸不是罪恶，嫉妒不是罪恶，杀人不是罪恶。我们脱离罪恶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废掉一切的律法，就没有罪了。以后我偷东西不是罪，从一个角度来讲，马克思也这样讲的，私有财产废掉了，根本没有偷窃这个事情，因为每个东西都是大家公有的，没有偷窃。有人说偷窃不可偷盗，就是假定有资本主义有私产啊。各位，这个我们先不去谈，但是保罗有讲，我们以前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神的儿子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被关在律法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说这个没有讲得很直接，好，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一个被圣灵引导的，就不在律法之下。这个不在律法之下，那个觉得我们要很守规矩的人很头痛。历世历代，特别我想像加尔文，就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被律法约束了吗？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吗？当然好像不是这样，但是加拉太书讲，一个在圣灵底下的人就不在律法之下。在改教运动后，的确有一些异端，你可以这样说，不是侮辱灵恩派，他们是那个时候的灵恩派，就是律法与我没有关系，我在圣灵之下，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各位，有的时候你在灵恩派的教会聚会也会听到这样，我们有圣灵，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要怎样就怎样。当然他们不会讲我们要怎样就怎样，我们可以有首诗歌还是福音派唱的，可以大喊又大叫，对不对？我们可以啊，弟兄姐妹要奔放要释放一点。我看到有一些比较灵恩派的领会的弟兄姐妹到我们信友堂，或者到不管是内湖堂，都觉得到了一群死人当中，你们怎么都不热烈啊？在灵恩派教会或黑人教会讲一句下面叫阿们哈利路亚，哦，多么的自由释放。我们每个人都死板的不得了，没有生命，没有灵，没有自由，没有喜悦。好像加拉太书讲的，如果我们在圣灵之下，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律法是规定的，律法先要鼓掌我们就鼓掌，要拍手就拍手啊，那个很死板。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形，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最简单的解释，但是我们尤其我们华人的福音派都不敢去想的，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就是不要再回到律法去了。 以前基督释放我们让我们的自由。各位，我再一次说，我们通常不要被奴仆的辖制，我们想到就是不要再有那个情欲、肉体的私欲、邪情私欲来控制你，你要被圣灵、被基督带领的、带领去的流奶与蜜之地。再一次说，从旧约来看，就是从不自由到自由。但是这绝对不可能是保罗的意思。保罗很清楚讲到，耶稣也很清楚讲到，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保罗很清楚的讲，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没有，我们更是成全了律法。那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刚才觉得，哦，我们居然有这个可能会废掉那些约束我们很久的律法，哦，那你要灰心失望了，因为那不会废掉的，永远不会废掉的，但是会永远被主成全的。好，那我们现在回来讲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律法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了解一下律法或者法律，不管是道德的法律，或神在罪恶世界允许政府或国家或老板或公司或者学校所设立的这些规矩，基本上都有一个意思，律法是上帝旨意的一个呈现。包括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虽然很多的国家民族对这些的，好，包括不可偷盗，也许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包括如果你废掉了私有制，也许可以偷盗了，包括如果你废掉了不可通奸，也许就废掉了婚姻的制度，也许就可以通奸了。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圣经要求的律法是全然的圣洁、善良、完全。包括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弟兄姐妹能够想到，那么律法可不可以说的简单一点 ？Law 的精神是什么 ？Law 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其实不管在人间或上帝的道理里面都是这样。不过我们先从上帝的道讲，或我们只讲上帝的道。上帝的律法有没有可以？你讲的那么麻烦，那么多的法律，尤其我们看六法全书那么多，能不能浓缩一点？能不能说的简单一点？啊，可以，各位可以，我们把它说成十诫。十诫还是太长了，我们当中能背的人不多，我也不能背哈。能不能再说的简单一点？所有的法律就是上帝的旨意，有一个目标或者有两个目标，这两个是什么？你大家已经想到了，十诫就是两条。要爱神，要爱人，所有的律法就是这个。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有的law，所有的旧约的律法就这两条，一条要爱神，一条要爱人。甚至有的时候保罗用一条来说，罗马书13章第10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就是爱嘛，把爱神爱人都放在爱里面。加拉太书5章14节，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所以所有的律法可以讲得很简单，甚至不信主的人，我们也觉得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不信主的堕落的世界，因为神的律法的功用是写在人心里，所以我们相信，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传统的历史，虽然现在很多人反对了，我们中国也是一样。东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就是说，上帝律法的精义，上帝律法的效果是写在每个人心里，这个是不能抹灭的。这个在西方传统叫自然法的传统，在我们中国人讲的就良知良能。好，我们也不要讲这下去，我们就说法律 总结就是叫我们爱人，爱上帝，或者是带着爱来做事。那这是对我们的捆绑、约束，还是让我们得自由很方便？而我也看过有一些错误的神学家会讲到说，引奥古斯丁的话讲，你只要爱，就什么都可以做。Love and do everything。在男女交往的时候，不管信不信主，男生最喜欢要求女孩子跟他上床，就是用这句话。哎呀，我们相爱嘛，何必看重那一张纸嘛？相爱，我们的相爱，甚至做爱，让你也快乐，我也快乐，为什么要被那个束缚呢？如果上帝是这样规定我们，包括我们的爱，我们的性爱必须在婚姻里面，而神是的确这样规定我们的，还有其他所有的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么这让我们更快乐吗？但是神是让我们相爱里面是不可以奸淫的相爱，神让我们相爱里面是不可偷盗里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刚讲的13章其实也是很恐怖哎。各位你知道像加尔文和路德在解释律法的时候，那解释的之美好啊，但是也很恐怖，那恐怖是，各位你觉得不可杀人这条律法是什么意思？不可杀人这条律法我们怎么样来解释？那这几乎太简单了，其实当然也不那么简单。不可杀人第一个解释可能就要强调，不可杀人不是不可有死刑或不可有战争，不可杀人是不可以 murder， 不可以谋杀，蓄意谋杀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自卫杀人可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是意仗可能可以打的。不可杀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了解，包括谁是人，可不可以安乐死，可不可以杀，或者是为了母亲的安全堕胎杀那个婴孩，各位这些问题都没那么容易解决。但是我们还想更困难的是，不可杀人和不可偷盗，路德和加文讲到说，不可杀人不能只照不可杀人这一面来讲，你说还要照哪一面来讲？你不可以夺走我的性命，用正面的就是用要爱人如己来讲，不只是不要杀人，而且要让人活下去。各位小心了，我下面会把你引到你更害怕的地方了。不可杀人是你要让我活下去，你不可以非法取我的性命。各位再推一下，你要让我活下去，是不是也包括我现在肚子饿，你要给我东西吃？是包括这个吗？这里我们想到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很多人不用大脑就引这些话。我们认为以下的这些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美国独立宣言的序言，就是造物主 Creator 赋予人4个不可以度让的权利。第一个权利就是 Right to life， 我有活下去的权利。第二个权利是我有自由的权利。第三个权利是我有追求快乐的权利。当这三个权利政府不能够保障的时候，我有第四个权利，我可以造反，我可以革命。当政府不能保证这三个权利的时候，人民有权利换掉这个政府。各位这些都是我想包括我们教育里面常常有的，我现在不去提那么多，我只是在讲到说我们人有权利，生存权或者生活权，这是什么意思？ 用消极的来讲很简单，我有活下去权利，就是你不可以杀我，任何人不可以非法的杀我。但是路德和加文根据包括 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的，不可杀人不是不夺人的性命，不可杀人包括你邻舍饿的时候你有义务要给他吃，当你的邻舍渴的时候你有义务要给他喝，当你的邻舍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有义务要给他穿的。那么世俗的当然就讲到社会福利的事情了，不可杀人，我有生存权，不是我没有犯罪你不可以杀掉我，而是政府有责任，或者是教会，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父母有责任要让人活得下去啊，这又有很多的争论了。各位，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现在不讲政府，当你要爱人的权利，不可杀人的时候，包括你要让他活下去，让他活得好。哦，这就很辛苦了。不可偷盗，那有更多的讨论了。不可偷盗不是你不要偷别人的东西而已，不要偷别人的财产而已。各位，包括你给人家的工资不够高你就偷了他的东西，各位知道马克思说那个叫什么吗？叫剥削。哦，这里我们当中很多人收入少的你会这样讲啊，各位，我不是马克思主义，我只在说你一个钟头工资，譬如说我不知道啊，你我现在在麦当劳打工，一个钟头100块或150块，老板到时候都发了我150块一个钟头的工资，他没有偷我的。可是这不是马克思或加尔文或路德中世纪的时候神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了。当你给人的工资即使是两厢情愿协商的结果太低的时候，你是偷了他的东西。相反的也可以，当员工在上班的时候不努力的做事的时候，你是偷了老板的东西。所以各位做老师的，当你上课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准备，没有好好的教，你是偷了学生的时间和学生的学费。当学生不好好学习的时候，你是偷了老板的时间。好，你说康牧师你讲的太复杂了，那正是我要说的是，律法是不叫我们做奴隶，而且新约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叫你从心里爱人，包括你要让他活下去，你要让他活得好，你要让他能够生活的，在有缺乏的时候，你根本不应该让这些缺乏发生。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和爱人如己，就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重担和捆绑了，因为你做不到。各位，我们不是常常在教会里，你没有这种感觉吗？教会里面常常的危险就是我们走律法主义，然后我们每次到教会里面，常常听完道的结果，就是带着沉重的律法回去。譬如说，下个礼拜开始，拆船年会。我看啊，我听到的拆船年会大概信息都是这样，你这没心肝的人，那么多人死在罪恶过犯中，你传福音给几个人了？哦，我这没心肝的人没传福音给别人，就是教会里给我们信息就是你欠人家福音的债，你没有十一奉献，你聚会不准时，你不读经祷告。各位，你不觉得很沉重吗？做基督徒你不觉得很辛苦吗？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我从来不觉得做基督徒很辛苦，我觉得做基督徒喜乐极了，我都怀疑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各位，你做基督徒，你听到主的话，你看到妇女动一念就要把眼睛挖出来，你还没出门你的眼睛已经瞎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上帝的律法是这么的完美， 这么美好，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这么严格，当我们看到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说我们得自由？我们比在法老底下更痛苦。那婚姻里面，那小说里面讲这些都讲得很多。各位你看，这也是人的不正常或人的罪性，但是也是很普遍的。你看那些爱情小说哈，讲到火热的爱啊，我看差不多都是婚外情，就是要不然就是未婚的通奸呐、啊，要不然就是跟第三者的私恋。我没有看什么电影小说，不过我猜都是这样。你记得有一本有名的小说讲到的爱是夫妻里面哦，他们两个老夫老妻非常相爱，我猜没有吧？大概都是他跟他的秘书啊、小蜜啊，后来谁自杀了、谁上吊了、谁怎样了，然后这个都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嘛。我看好像大家听的都很有气息烟哈，对不起，开玩笑的。各位，你的心想到你的老婆，想到你的老公，就比蜜更甜啊！我好爱他哦。还是你想到你的女秘书或者你的邻舍的妻？各位，不是律法不好，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是没有错，我们是罪的奴仆，是罪的奴仆。前面一句就是我们在律法之下，律法让我们更知道上帝圣洁良善的旨意，而我们也更清楚，越懂律法，不管是新约旧约，不管是登山宝训或保罗的话或雅各的话，包括我们在上一堂讲过的，有人穿着华丽的衣服你就以貌取人，这都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没有办法爱人，我们只能爱我们罪恶的本性，然后我们在各条上都跌倒。当我们很好的时候，当我们在很多事上很善良的时候，或者人看我们很善良的时候，我看有两个人的描写刚好相反，但是都描写得很好。一个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不是基督徒，他的描写非常棒，他在描述哈、啊，那尤其他那个短篇小说里面，在描述一个善良的人帮助人的时候很感动人。但是托尔斯泰描述另外一个可能更棒，就是安娜卡拉琳娜描述通奸的快乐，描述通奸的引诱，描述那个女主人女主角她劝她的朋友不要通奸，到最后在自己的婚姻和爱情出问题的时候，然后各位天下总是这样对不对，在一个你老婆或你配偶最没有美德的地方，那个小三就有这些，然后你就非常被吸引，最后是要死。那大概托尔斯泰那种短篇小说讲基督教的很少人看，除了我们在基督看一下以外，就是行善可以行得很愉快，很高兴，其实行善很多辛苦。我们被那个律法越是禁止我们做的事，常常我们越去做啊。所以律法，爱的律法，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多多去了解。路德和加文都常常提醒人要多了解律法，尤其是中国人更需要了解上帝的律法，使我们觉得哦，我心坦荡荡的人会被上帝定罪。任何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好，多了解上帝的律法，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人别人不管别人有没有生存权，你有责任，你有义务要让人，要让你的灵舍活得好。这太难了，更不要讲爱人爱仇敌了。所以律法是叫我们不自由，没有错，律法叫我们非常痛苦，律法叫我们随时被定罪。那你说雅各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我们就要讲到上帝的恩典了。任何一个人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努力去爱神爱人， 一定会成为奴隶。成为奴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他可以做得很好，行为外表上做得很好，心里痛苦极了。另外一个人讲犯法的事讲得很精彩，就是 Grant Green。 Grant Green 写过一些小说，也是写到通奸的事情，也是写到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地位如何如何的崇高，如何如何的善良，对他老婆如何如何的好啊。You guess it， 他就是喜欢另外一个女人，就描述他要保持他那很好的形象，那个痛苦和挣扎。最后他是自杀，因为他实在不希望对不起他的老婆。各位，人能够这样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能抗拒试探，能抗拒试探。假如你一直就是拒绝哈，胡适之先生也写过这样话，爱情的代价要付很多忍受忍耐。胡适之的意思大概就是，我实在跟老婆生活在一起很痛苦，但是我要忍耐。我实在觉得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很快乐，但是我要忍耐。各位，这已经不错了。人，男人能够这样，不是不错，已经很难得很好，但是我们要说，这很痛苦啊。上帝要我们爱，上帝要我们守贞，上帝要我们爱，爱仇敌，爱邻舍，这都很难呢。律法叫我们很痛苦。各位，所以，当雅各说，我们，使我们自由的律法，那必须建立在福音上面。福音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律法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上帝要我们做的。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的。一切律法上的要求，要我们如何的善良，如何的美好，以及一切我们违反律法所该受的处罚和痛苦，都在上帝的爱，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些，但是我们常常需要也听到福音的更精深深邃的地方，就是神如何很公平又很慈爱的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了。这是保罗的使命，这是我们做宣教周或者任何一件事情始终需要的。我们需要律法来告诉我们上帝的标准多高，让我们真是绝望。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福音成全了律法上一切的要求，而且替我们偿还了所有我们没有做到的处罚。这也是爱，律法是讲爱，福音也是讲爱。律法是讲上帝要你爱，福音是讲上帝爱你。所以当你被上帝的爱，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那就是保罗说的，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必须常常不断地被上帝的爱激励。我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常常要听到一篇很动人的讲道，或者很动人的诗歌，或看到一件很动人的见证，然后我们泪流满面，然后就决定啊回家要好好对老婆了，或者是怎么样。不，我们不一定是有那个很强烈的某种情绪，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更认识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也是路德和加文非常强调的，你要把上帝的道传扬出去，让人听到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你说罪得到赦免，我们多数人可能我们在这里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快乐。各位，你欠过债没有？你有没有被讨债公司追过？你有没有被威胁过？你有没有要搬家？那只是欠了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的债务。我们现在欠的不是钱，我们欠的是上帝一切的恩惠和慈爱。 以至于这个世界上人在躲在逃在不认识上帝，其实都在讲到一个律法在他心里的控告。每一个人包括孔夫子在内，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控告之中。旧约里表达最好的我觉得就是大卫王。大卫王在诗篇51篇讲的，求你求你洗净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要看我的罪。各位，你有被讨过债吗？我再一次说，各位，你有被人家说过，包括可能是老婆说，哈，你以前怎样怎样，你以为我忘记了？各位，这些事都是罪债在我们身上的控告。你需要知道耶稣基督上帝给你的恩典是把这些都涂抹，而且神不再计算这些事情。这样的爱让我们被激励，这样的爱让我们听到福音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就有另外一种做法了。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种爱就让我们喜悦，就让我们欢喜有力量。好，那就是爱的律法了。爱的律法或者爱的福音让基督徒总知道一件事，我希望你不会因此去犯罪，你会更不愿意犯罪，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他就爱我们，他就拯救我们。各位不要把这个老生常谈看得很随便。我今天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考试做过弊，所以我到今天小学同学会我都不想去，因为我们的同学发现我作弊，我在桌子上有写那个清朝是哪一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写完出去厕所，因为考试之前我写在桌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同学早就注意到我了，他就把它涂掉，然后写作弊是可耻的。50年前的事，我现在不想参加同学会，因为他还在，他会记得这个事，或他们会记得这个事。各位，那不是你能涂得掉的，那不是当事人任何人能涂得掉的，那是上帝儿子的血。这个叫做得自由，你不再被控告，律法上所有的话不控告你了，你该定罪的事都因为耶稣基督被赦免了。所以这叫做保罗说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律法不再定你的罪，一个信靠主的人，律法不再控告你。就是我只能这样讲，我不要继续举例子，实在这需要常常举例子，因为我们都有，我一讲到你做错事了，包括你如果曾经有过外遇，你老婆原谅你了，但是吵架的时候动不动还是提一下，你以为我忘记了吗？我今天的那个所有的腰酸背痛都是被你气来的，然后你以后到带老婆到医院的时候也是觉得，哎，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然后路德讲的，他看到圣经里讲到上帝义的时候，他就恨上帝，他强烈的恨上帝，他怕死上帝的，但他恨上帝就是这律法的恶实在太重了。各位，那只有把上帝的话很 take seriously 的人，被圣灵光照知道神是多么圣洁的人，才会知道路德讲的多么真实。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律法写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更希望就是圣灵让基督耶稣的工作，上帝如何借着耶稣赦免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不再被律法控告。好，另外一个我要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不但不被律法控告了，我们这个爱消极的给我们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让我们不被控告，积极的自由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喜悦上帝的律法，喜悦去爱人，喜悦去爱神。这像诗篇119篇，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各位，这都是继续不断在成长路程过程中有的。 而且在这种里面，我们还是常常会犯罪，以至于被神提醒。因为当我们如果只想到我喜悦你的律法的时候，忘记我们是罪人，而且忘记被提醒的时候，我们就难免不发出法利赛人的态度了。就所以我们总要因信称义，我们总要向神认罪悔改，有一个很正面的让我们谦卑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就讲到我们这种自由，我们的自由不被控告，我们的自由有行善的能力，我们自由不但是不被控告，而且有行善的能力，而且喜悦行善，我们的自由甚至让我们能够走耶稣一样的路，那是我们生活中也常常碰到的艰难，就是我们不被罪恶伤害，罪恶在我们身上不被伤害。这是什么呢？这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的一件事情，这个后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还有在罗马书都有讲，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神没有明令禁止的事，也没有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我们有自由。包括基督可不可以吃肉，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吃肉，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这样的自由，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吃肉。各位弟兄姐妹，你说我从来不知道不可以吃肉哦。各位，当时有些基督徒因为肉都祭过偶像，在罗马的社会里面，所以他们说不可以吃。保罗就讲，就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吃肉，包括即使祭拜过的我们可以吃，但是我们也可以不吃，那是自由。什么叫不吃？如果吃肉会叫你的弟兄跌倒，我就不吃了。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就是让我弟兄批评论断犯罪，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各位，这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你大概很难想到这是多大自由，多宝贵的自由，但我这样说一下，我希望能够表达出来，就是你的自由包括你为了你软弱的弟兄愿意受很多的限制，你是自由的，你可以投票给蓝的，也可以给绿的，这是自由的。但是你是自由的，甚至你很坚强坚定的觉得一定要投给哪一个候选人，因为另外一个实在太不好了。可是你跟那些软弱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坚持你一定要这样做，而且你在不坚持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不觉得很郁闷。各位，如果我今天是蓝营的，我今天到了长老会总部哈，他们是绿的，我在那里能够觉得很自由吗？各位，我不是蓝的也不是绿的，所以我只是说一下，你们一定常常有这种感觉嘛，你在这个环境别人讲的话跟你格格不入，有的时候你真想出来抗议一下，有的时候真的你想表态一下。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表态，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抗议，我是说在跟得救没有关系的真理的事上，我们不会被伤害到，我们也不会被妨碍到，甚至我们的自由可以在我们愿意放弃一些我们的权利。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那就是二十节，他不在律法之下，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也在第九章讲，我是使徒，我没有权利，我没有 right 做这件事或那件事吗？我有 right， 我有权利，但是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没有用过这个权利。我在家里面，我也觉得我越来越自由。当我爱我太太纯粹是律法的话，那就很痛苦，很勉强。我已经把碗洗完了， 我已经把家事做完了。太太说，哎呀，我很累了，请你去倒垃圾。我会去，但是那是一个律法上啊，要有好形象。从坐电梯拿垃圾袋，这都是你的事，为什么要我去做？为什么要我去做？哎呀，主啊，我真是一个很好的法利赛人，我都去做了，而且还要笑着对我老婆说，哎呀，我很高兴去帮你服务。心里活死了，你都在做什么？老婆，你平常在干什么？我在倒垃圾的时候你正在看电视，怎么这样岂有此理，等等等等。各位，你能够有主给你的自由吗？这权柄我从来没有用过。我的意思，保罗的意思都不是说我们不讲是非对错，这意思，保罗的意思都不是在讲我们不可以责备人，我们不可以指出他错误，因为责备人指出他错误带着爱心是为他好，这也很好。我只在强调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一句话，但是我要用这个做结束。当我们领受上帝爱而去用爱人，用上帝的爱去爱人的时候，我们非常自由。我们不仅消极的不被控告，不被定罪，而且我们积极的，生活中有很多不被捆绑的地方，而最好的是，当我们被捆绑的时候，当有人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的时候，我们不被伤害。各位，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和个人，不要觉得我们被伤害，不要觉得我们好可怜，不要觉得我们好倒霉。我们很幸福，上帝拯救了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怜悯恩待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有主的灵在我们里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求主的圣灵不断在我们心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使我们凡事充满了盼望，使我们凡事甚至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主啊，给我们这样的自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